安啊，让我们今天呢，在成人组织学的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人的创造啊，人的被创造跟人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啊目的。好，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谢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主啊，你创造了宇宙，你也创造了人类。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在宇宙万物的当中，主啊，你就单单的，主啊，把那个荣耀尊贵冠冕放在人的身上。主啊，你也单单的道成肉身，为我们这一群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只有献上感谢。求你今天借着这一讲，开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让我们真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为你在欧洲啊这个神国度里面的计划献上感谢。我们要为主，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把这样的一个救恩，主啊，今天临到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让我们今天再度回到父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厚厚涂抹洁净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火热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在诗篇呢、第八篇啊，这边第三节啊，这边讲到，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呢，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在诗篇第八篇三到八节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呢 这个人类啊，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杰作跟创造。人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呢，却是愿意把治理全地的权柄呢放在人的身上。好，那么我们都晓得，在创造周的里头啊，神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天和地。那么在第六天呢，他就创造了亚当啊，并且在亚当的这个肋骨呢，产生了这个夏娃。好，那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看人被创造的一个过程，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旧约的第二页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好，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呢，就比较详细的来记载啊造亚当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尘土呢，原来是毫不起眼的。当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满地都是尘土。这个尘土原来看起来是不值钱的，也并不是有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尘土呢，一般也是被人类所践踏在这个脚底下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在上帝的手中很奇妙的，神可以把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尘土，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尘土，在他的手中吹了一口生气呢，这个灵气进到他的鼻孔里，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本质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的价值不过是尘土。所以一个人如果被焚烧之后，那么这个灰如果分析之下呢，人真的是不值钱可能人的这个身体的糖分提炼出来的话，只能做几块的小方糖。人身上的铁树呢，如果把它提炼出来的话，只能做一根钉子做一个房子还不太可能。所以我们看见了，从这个尘土的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人的价值原来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今天有这个尊贵的地位跟身份了，完完全全是这位造我们的神将生气吹在这个鼻孔里。我们今天有这么的尊贵我们是万物之灵那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尊贵高贵的身份，我们可以有智慧，我们可以判断 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我们可以来在许多的事情上啊，来啊管理这个世界。那都是这位上帝呢，在造亚当的时候呢，赐给他的一个尊荣的地位。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亚当是什么意思呢？英文这个 Eden 啊，亚当原来的意思是一种红土啊，是这个做陶匠、做这个瓷器啊这种红土。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有灵的活人就是我们的祖宗啊亚当。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接着呢看到这个妻子的这个夏娃的一个创造。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啊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同来18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这边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个人啊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非常奇妙的，在这段的经文呢，神为什么看着这个亚当的独居不好呢，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呢？好，那么你注意看哈，那原来这个亚当呢，当他为神来做事的时候呢，啊，我们看19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啊那个人的面前，就是亚当了。那么看这个亚当呢，叫这些动物什么名字啊？这些活物呢啊，这个名字就这样定下来。在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呢，我们看20节。那个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当亚当去为天下万物命名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哈，他没有一个配偶能够来帮助他一同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就说了啊，耶和华神就说了，这个亚当独居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要来为他造一个夏娃呢，来帮助他，一同的来配搭服侍，在地上呢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跟赐福。好，那么在这个夏娃的这个被创造的当中呢，跟亚当的创造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在亚当的创造的里头呢，神是用尘土啊，然后吹了一口生气呢，成为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可是在夏娃的这个创造的当中，上帝没有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啊，上帝却用了这个亚当的一个肋骨，让亚当呢沉睡之后，从这个肋骨的当中呢，然后产生一个啊这个他的妻子夏娃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那么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啊，我们想到这个对夏娃来讲呢，他是从男人的肋骨而出的，所以这个夏娃跟男人的关系呢，原来是二人是一体的，但是呢现在神成为啊这样做法呢，就成为一个啊两个人，可是实际上呢他是不是一个人一体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对亚当来讲呢，这个亚当呢他就应该呢多多的来照顾关怀啊这个夏娃，因为夏娃是从他的肋骨出来的，是生命的当中产生的生命啊，是同样一个生命，同样一个生命的本质，应该同样的来享受这个生命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智慧的神，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啊方式呢，让我们看见世界上第一个家庭，他们之间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是生命跟生命的关系，是二人合成一体的关系啊。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啊，这一个亚当跟夏娃呢被创造之后呢，那他们就可以来承受上帝的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赐福啊，在地上呢能够来荣耀神。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人类呢，亚当夏娃被创造了，还有第二点呢非常特别的啊。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边就说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啊，我们来看这个亚当跟夏娃啊，人类呢被创造跟宇宙万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在创世纪一章26节啊这个地方呢，神就说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啊，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这个形象跟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了。好，这个形象呢，其实是指着神的一个可传的属性。上帝是爱，所以当上帝造人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爱呢放在人类的心版的当中。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所以当人类被创造的时候呢，那一口的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啊，那个生气里面就是包含了这个啊神的公义，把它吹进去了。换句话说，在人类的新版的当中，神的公义已经赐给人类了。那么神是一个奖赏的神，当啊我们愿意来相信神的时候呢，神也要奖赏我们，赐给我们永生。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的时候，我们做得很好，那么这个啊员工的这个老板呢，也愿意给这个员工呢来加薪啊，有很多的福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奖赏的属性，其实呢是神造人的时候呢赐给人类的。那么神是怜悯的，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也把怜悯的心呢放在人类的心板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啊，亚当夏娃的被创造呢，在他们被创造的那一刹那呢，神就把他可传的属性啊，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属性赐到人类的啊这个心板的当中。那么有几样的东西叫不可传属性，神没有给人，一个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那么这是神上帝没有给人类的，那么这个叫不可传属性。好，那么我们一同翻到啊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24节，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形象的解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了，那么我们就从新约的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形象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解释哈。在旧约的当中啊，不太好找这样的一个对参的经文，但是在新约的当中啊，就把这个启示显明出来。我们一同翻到和合本第272页，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一同看23节到24节啊，我们一同找到来读一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3节24节啊，272页。好，弟兄们姐妹们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那么原来啊，我们今天呢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重生得救是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么这一个是穿上新人，换句话说呢，什么叫穿上新人？原来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呢，圣灵又把神的可传的属性呢重新的放在我们已经损坏的新版的当中。人类犯罪以后啊，我们虽然有爱心，但是这个爱是自私的爱啊，不是上帝的那一种标准的爱。人类虽然有公义感，不过这个公义感是自我的公义感。那么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圣灵要做这样的工作，圣灵就要把可传属性啊，重新的把那个神的形象呢放在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呢，以弗所书四章24节里面就讲到啊，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失去了真理，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这个真理啊重新的回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失去了仁义，那么这个真正的仁义，神的仁义呢，又借着圣灵的重生呢放在我们的心板当中。我们失去了圣洁，我们是有罪的，那么借着圣灵的重生，借着耶稣基督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重新又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能够借着十字架，借着宝血回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呢，原来是恢复上帝的形象。好，那么同样的这一个形象呢，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请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在285页啊，285页，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啊，285页，找到以后我来读给大家听。那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这边讲到，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哦，感谢赞美主，这边讲到了啊，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知识呢？啊，这个知识其实就是认识神的知识。我们今天呢，在一个罪人的状况当中呢，蒙神的光照啊，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并不是一刹那全部都知道的。 我们也要借着圣经啊，借着聚会，借着来到教会当中能够参加主日学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知识呢，从一点点一直扩大到更全面的地步。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上帝呢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他们是百分之百认识这位上帝的。可是当人类犯罪以后，人跟神分开啊，人是有罪的，不能够见到一个圣洁的上帝，那么人就不认识神，逐渐逐渐就疏远了。那么如今呢，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圣灵的重生呢，今天我们可以重新的，不但让我们重生得救回到父的面前，同时还可以借神的话语，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逐渐逐渐的啊，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在新约的当中，就把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形象呢，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原来跟这位造我们的上帝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啊，回到父的面前，我们是回娘家啊，我们原来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我们今天不过是啊，借着十字架的恩典，借着神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再重新的回到父神的怀抱里。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形象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人类跟万物不同啊，是因为人有神的一个可传属性，其他的动物是没有的，但是只有人类可以有。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啊，约伯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约伯记第39章，那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请大家翻到旧约的655页啊，和合本655页，约伯记39章第17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来看约伯记39章17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约伯记39章17节这边说，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啊。那么这个他呢，就是指前面的啊那些动物了啊。那么弟兄姐妹，从约伯记里面非常清楚的看见，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最后才造了这个人。那么人跟其他的动物万物是不同的啊，人有神的形象，可是其他的动物却没有上帝的形象啊，这是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啊阶段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在这个啊神的这个形象的当中呢，我们今天人类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代表上帝呢，在这个世上呢来处理世上的事情，来治理这个世上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二个啊，就讲到样式了。什么叫做样式呢？请大家一同再翻回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26节就讲到要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这个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样式是指的一个外在的啊，一个属性的。那么这个是指样式呢，是指人有上帝所赐的一个权柄啊，人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人是神差派在地上的一个天国的大使。这个样式呢，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啊，原来的意思原来是在中东地区啊，这个大国跟小国啊打仗，那么这个小国被打败了以后呢，这个大国就把这个小国整个征服过来了。那么当征服了以后呢，这个大国呢就会在小国的这个土地的范围到处来设立那个君王的那个肖像，让这些臣服的这些老百姓看到这个肖像，就让他们知道啊，他们现在的这个真正的国家的君王到底是谁啊，因为这个君王呢等于开始治理他们，来管辖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样式呢，用在圣经的里面，就是指的今天亚当夏娃被创造之后，他们能够代表上帝，宇宙万物看见了人类，看到了亚当夏娃，他们都知道亚当夏娃有权利来管辖他们啊，一个治理的工作啊，已经放在人类的当中。神是一个治理的神，神也把这个治理的权柄呢赐给了人类。所以我们从这个形象跟样式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人是非常尊贵的啊，原来我们这一群人在上帝的眼中被上帝要使用我们的，上帝要借着我们啊，能够在地上做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人造人的目的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接着我们看见第三方面啊，神造我们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我想第一个目的就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看到第26节的后半节。第一个啊，神造我们的目的要让我们来做管理的工作的。那么神是一个管理的神，神是一个治理的神。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呢，把这个管理跟治理的属性已经刺在人类的心板的当中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老妇人，可能她不见得能够认识多少字，可是她可以把家里面管理的井井有条啊，很自然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管理跟治理呢啊，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因为要让人类呢在这个世上代表上帝啊，能够治理这个地面。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是爱我们的神，神造我们以后呢，并不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受苦难的。原来神造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目的，要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管理他所造的万物，他要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人类。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同时呢，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在地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一同来看到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找一下啊，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那么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在853页啊，和合本853页，在旧约853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啊，我读给大家。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这边就讲，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好，那么我们再来读一次啊，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好，这边讲到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啊，所以这个人类呢，原来是上帝的荣耀而创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人就有上帝的荣耀。好，那么我们看见同样的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我们大家找到以后呢，我们也一同的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在新约的270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270页，新约的270页。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基督徒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就引导我们啊。那么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要来行善啊，做属神的事情啊，做荣耀神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呢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来荣耀这位天上的这位上帝啊，这位神，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第一个目的呢，是要能够来做治理的一个工作。好，我们看见第三个，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够分享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们，神造我们啊，神并不是一个小气的神，神不只把他的形象跟样式赐给我们人类，那么神要让我们来治理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分享，上帝是一个分享爱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分享荣耀的上帝。所以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翻到启示录第3章，我们一同也来看一下。在启示录7个教会的当中啊，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啊，他亲自对老底家教会的那些得胜者他说了啊，请大家一同看启示录3章21节啊，在359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那么主耶稣就说了，那对老底家教会说了，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与耶稣基督同坐宝座。 那么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上帝呢，是非常的乐意的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他的荣耀的。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神的一个属性啊。好，我们看基本上呢，人能够被创造在这个世上，在上帝的一个目的的当中，有这三个最基本的目的。一个是治理啊，第二个啊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分享他的荣耀。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刚刚我们所讲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分享上帝的荣耀跟彰显上帝的荣耀，这都是神造我们的一个目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那么第四点呢啊，第四大点，这个亚当的创造呢，原来是有神的智慧、权柄跟能力的。所以这个亚当呢，他在地上呢，其实是一个王啊，他是一个天国的代表，他也是一个王。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是一个超级大博士啊。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的，并不是造一个没有智慧的亚当，因为神是智慧的神。所以在形象的里面呢，神已经把他的智慧呢放在他的新版的当中了。所以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亚当的智慧，请大家来看第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呢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他说，那个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我们在二十节的上半节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那个人呢，当他给牲畜走兽去命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命名的里头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亚当呢，他其实呢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啊，他能够看到这个动物，就能够为这个动物来命名，就表示他的智慧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圣经里面，神造亚当呢，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给他智慧，因为神是一个智慧的神。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啊，说上帝不让亚当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误解了，以为这个善恶树上吃了这个果子，吃了以后呢，亚当就啊，好像才真正的有知识，其实不是的哈。神造亚当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智慧呢赐给他，他能够百分之百的来认识神的心意，也能够百分之百的啊，他能够知道啊这个智慧的。所以我们看见呢，神造亚当呢，亚当其实并不需要啊像我们一样这么辛苦啊，从小学一路读上去，不需要的啊。神早就把智慧呢，借着神在创造亚当吹了那一口生气的时候呢，已经把他该知道的智慧呢已经赐给他了。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是第四点啊，亚当的被创造原来就有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才能跟权柄还有能力。好了，那么我们看见第五点呢，在第五点的当中呢啊，我们来看见呢，这个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呢，接着神就造了一个伊甸园。那么这个伊甸园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神创造伊甸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到第十五节啊，伊甸园啊，在创造啊伊甸园之后呢，这个神就把这个人呢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一读。好，在十五节这边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呢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我们看见这一句话呢，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呢，但是这一句话呢，就蕴藏了神造亚当夏娃的一个目的到底在哪里啊？也摆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第一个啊，神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这个安置在希伯来文有安息的意思。什么叫安息啊？安息是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啊。有机会我们会在安息啊这一个啊主题的当中啊，更详细的能够让弟兄姐妹来知道安息真正的意义。那么我们看见第一点呢，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所以当人被创造之后呢，第一个，神要让人呢安置在伊甸园，表示神人关系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安置有安息的意思，换句话说，神跟人是随时可以交通的啊，人跟神是同在的。同时我们看见后面讲了，要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呢？修理看守。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这个中文的翻译修理的时候啊， 那么是不是伊甸园当中有什么不好的呢？啊，我们需要把它修理修理。其实不是的，这个修理啊，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服侍啊。我再讲一遍，这个字很重要的。这个修理的意思就是服侍的意思啊，来服侍上帝。那么这个看守呢，是一种托付啊，上帝就把管理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托付给亚当跟夏娃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的当中呢，神要跟人保持一个正常美好的关系，同时上帝要让人类呢能够来服侍他敬拜他啊，这是修理。同时神也把管理伊甸园的责任托付给夏娃啊，托付给亚当。所以这对夫妇在伊甸园的当中，他们是代表上帝啊，他们是天国的大使，来管理这个伊甸园里面所需用的一切。好，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修理看守的当中呢，让我们晓得今天呢是一个托管，上帝把这些责任呢都托管给当时的亚当跟夏娃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是托管，因为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一同来配搭服侍。那么教会的元首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不管是神的仆人也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配搭也好，我们都是被神托管在神的家中，一同来服侍他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这个托管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托管的服侍观念呢，我们就很容易在教会的当中做主人。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做一个管家而已。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1章哈，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四福音当中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这个21章33节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新约的第31页啊，31页。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4节就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哈。我们一同来看第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啊，在31页。这边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啊，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好，那么我们看见了第33节说，有一个家主啊，这个家主我们通常就说是神了，栽了一个葡萄园，就是神的国，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啊，那个园户是指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个原主呢啊，就往外国去了。好了，到了34节的时候呢，一直到了39节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家主呢要派这个仆人呢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租园户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不接纳这个家主所派来的仆人了。所以从35节这边讲，园户就拿住一个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要用石头又打死一个。那么最后呢啊，这个原主呢就干脆呢就打发他的儿子啊来看一看了。到了37节，后来就打发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啊，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38节，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原主回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在旧约的以色列呢，神把责任托付给他们，不过以色列人并不是啊，他们并不是主人的，他们是旧约当中神所呼召出来服侍耶和华的一群仆人，不过呢他们呢却要做自己的主人啊，不愿意听上帝的话。那么这个托管呢，在伊甸园当中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上帝把伊甸园做好之后呢，亚当夏娃呢就在伊甸园的当中，虽然他们是天国的大使，但是他们的权柄还是不能够越过啊上帝的，他们还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管理啊，这个修理看守啊，就是服侍敬拜跟托管责任的这些的伊甸园当中的责任的当中啊，我们要看见上帝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跟我，我们都是做托管的啊。这个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啊，他才是真正的主人，所以真正的权柄是属于神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创造亚当跟夏娃呢，除了能够在伊甸园当中做 托管做敬拜啊，能够保持神人的关系正常化啊，就是安置那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也看见了，当夏娃被造出来之后呢，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之后呢，又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功能了。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创世纪二章第二十节。在创世纪二章二十节呢，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那个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女人的角色呢，这边就讲到要帮助啊，这个男人就是夏娃呢，要帮助亚当。那么这边的帮助的意思呢，其实呢，在这个背景的当中，还是指的服侍方面而言，因为当亚当呢来服侍神的时候呢，为天下的万物来取命名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没有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我们看见呢，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帮助的角色，第一个还是能够帮助让丈夫呢在服侍神敬拜神上面呢能够来帮助。那么其次呢，才是讲到家庭方面啊彼此的帮助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原则当中，原来家庭都是要服侍上帝的，那么做配偶的就要来帮助啊他的丈夫啊，一同的来敬拜神服侍神。好，这是当时在创世纪当中呢啊这一个背景的当中啊让我们所看见的。好，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呢啊人类犯罪之后呢啊，人就失去了从神那里而得来的一切恩典，那么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人失去了神所赐的啊这个管理治理地面的一个权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人类呢都浮在虚空之下啊，万物浮在虚空之下。那么我们看见，当人失去了那个神造世界的这个宇宙的目的的时候呢，人类就空虚了。那么今天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呢，就是要重新的回复到神造人原来本初的那个计划。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们信耶稣就是要回复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原来的这个目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有权柄了。这个权柄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教会的。那么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又重新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到20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8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请大家一同翻到第26节哈，第26节。那么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主耶稣基督就亲自说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啊，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呢，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那么耶稣呢又把这样的一个权柄呢放到一群得救的人的身上啊，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好，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信耶稣是恢复神创造世界原来的那个目的，同样的又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那么同时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们信耶稣呢，也是要恢复神创造人类原来起初的那个计划。当时神赐给人类啊，这个伊甸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里面呢，来做托管的责任，来做治理的责任，来在伊甸园的当中能够来服侍神敬拜神。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呢，我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并且领有这个基业啊，我们要重新的领受神赐给人类原来的那个美好的计划。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一章1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请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一章14节，在269页啊，269页。以弗所一章14节，在269页。那么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14节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今天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之后呢，圣灵内住在基督徒的身体的里头，我们有圣灵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呢，也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啊，是一个定金。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呢，虽然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在天上呢，我们有基业的，而这个基业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去。好，同样的，在加拉太书的当中呢，也同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基业啊，一个产业的保证呢，放在神的儿女的当中。我们一同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看到第三章第29节，在264页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在加拉太书三章29节啊，这边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原来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啊，神呢就把亚当夏娃呢安置在伊甸园当中，让他来享受这个伊甸园的恩典。在第一伊甸园的当中呢，人类是不需要为自己的食物而劳碌的，因为神要使伊甸园的果子能够做人类的食物。那么我们就看见，当人类失去了这个美好的一个产业的时候呢，人类犯罪了，要被赶出伊甸园。那么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上帝呢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恩典，重新的应许我们，我们要继承啊那个产业，这个产业啊将来在天上都是属上帝儿女的。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不管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但是上帝啊借着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不止拯救我们的灵魂，同时还要带领我们回复神创造世界的一个计划啊，这是神的一个伟大跟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到底算什么呢？当我们读了这一篇的啊人的创造之后，你发现原来上帝造人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造人，神是非常看重我们人类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也乐意的为我们道成肉身啊，为我们这一群罪人啊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并且把这个伟大的救恩呢借着圣灵呢放在罪人的当中，使我们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诚心诚意的，我们一同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力量都奉献在这位救我们的爱我们的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从人类的创造的当中看见人类的堕落，看见人造神造人的原来的这个目的啊，让我们今天借着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重新的再回复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明白神造人原本的旨意是美好的。那么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啊，这个灾难才临到这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真正的诚心诚意的，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来敬拜他，荣耀他。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啊，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实在是一个恩待我们的神。主啊，借着人类的创造，在你的计划的当中，原来是何等的美好。你要亚当夏娃在地上能够做你的代表。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今天虽然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主啊，你却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原本有你的形象跟样式，我们原本乃是你在地上所要差遣的那个大使来治理地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又可以回复到你创造的那个计划。主，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虽然你的众儿女不好，但是主啊，你却早早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救恩。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明白的、所认识的，让我们更能够回到圣经的里头，把信仰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求你赐福，求你的话语常常刻在我们心板当中。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